我在拿手机录音。
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其实今天讲到的主题是耶稣与孩童，可是我们小朋友刚刚走了。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在背后讲讲他们。今天讲到的这个经文来自马可福音第十章的第十三到十六节。其实刚才建南姐妹已经带我们读了这个经文，但在讲到的开始，我还是想跟大家一起慢慢的读一下这段经文。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了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经文，被这个一位画家叫 Amiel Nord 这幅画，这幅画他在大家能看得见吗？就是这幅画，他在1910年把这段经文用绘画表达了出来，就是这样的一幅画。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诺德的这个作品。如果大家看这幅画的话，你会有什么感觉？就是从这个色彩上面，这样的一个分布上，我可不可以非常随机的问一下大家？大家也可以，这没有什么对和错，就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幅画，然后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赵杰姐妹说，这边是不是？你想说这边是深蓝色，然后占了一大半的面积。然后那赵杰姐妹说，那这边是一群什么颜色什么人呢？他深蓝色的话，
成年人。
永斌大哥说这是成年人，对，这深蓝色的成年人。对，很好的观察，这个颜色在这幅画上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然后还有另一半，就是如果大家在看这幅画的另一半，对，黄色。建来姐妹说另一半是黄色。然后黄色这边有什么人呢？对，有小孩子。对，大家的观察很对，这幅画可以说是由两个部分组成，右边的这一部分是小孩，然后最里面大家可能可以看到，这里面其实有两位这个女性，这个他们的怀里都抱着孩子，然后呢有些人还把这个孩子向上托举起来，然后呢这个画面的左半边的这个部分，左半边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的确是像永斌大哥说的成年人，男性，并且是男性，还不是女性，一边是小孩子和女性，另一边是男性。然后呢在这两者之间，我们能够看到一个男人的背影，这样这个男人的背影。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幅画上只能看到他的背影呢？因为这个人他正在转向孩子们，然后显然对这个人来说，孩子们是非常重要的，他也并不建议这个孩子们像这样涌向他。相反，孩子这样的行为让他很高兴，否则他也不会如此的关注他们了。刚才大家已经很敏感的表达看到了，这个右边的这个部分，这个是以明亮的色彩为主， 是黄色或者说橘黄色，然后左边像赵杰姐妹观察到的是深蓝色，以深色为主。我们的圣经的这个经文其实写到是有人带着孩子来见他，可以说这个画家在这里把这个有人是做了一个诠释的，因为他那个经文里面并没有说是这个母亲或者是说女性带着小孩来见他，那么可以说这个作家这位画家就把这个有人诠释成了母亲们，他们把孩子带到耶稣面前，让他抚摸他们，然后通过抚摸他们，耶稣的这个祝福也会传递给孩子们。那么现在让我们再来仔细的来观察一下画面上的这些孩子们，可以说他们是在手舞足蹈，他们欢呼雀跃，他们向耶稣靠近，他们向耶稣伸出双手。其中这个背景里面有一个特别小的这个小孩子，他还是热情的这样的举起双臂，那么与这个孩子他们的反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右边的这些男人们，他们的表情非常的严肃，非常的严厉，他们看起来非常挑剔，他们不太理解，不屑一顾。这就是画家对这个经文当中门徒对小孩子发怒的这种绘画的一个诠释。而门徒他们很可能代表了当时的那个社会，就是大概2000多年以前的，就是在巴勒斯坦地区，其实当时那时候也是一个希腊化的社会，所以这样的一个价值观不只代表了就是当时的巴勒斯坦地区，也代表了当时就是罗马帝国，因为当时巴勒斯坦地区是属于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当时那时候成年人对儿童的看法，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等级当中，儿童的地位是非常低下的，在当时儿童就被认为他们是处在一个社会的一个边缘，他们被认为是令人讨厌的和具有破坏性的。但当然这样的看法，我相信在座的爸爸妈妈肯定还是会觉得，哎呀你 neft， 当小朋友不停的就是会坐不住，或者是他的想法和行为跟我们大人的不太一致的时候，大家肯定能感觉到。而且可能我在之前有不是最近，可能前几个月看到就是经常有这个新闻关于那个高铁的那个报道，就是说这高铁上如果有孩子吵闹的话，经常的话，这个带孩子的家长不是能够被特别的理解，就经常家长和小孩都要被请到高铁的那个中间的地方，要把小孩就要安慰好了才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就是没有一个可能，就是那种母婴车厢这样的专门给孩子设置的，能够让他们在长途的这个旅行当中能够稍微释放一点自己的地方的。所以可能，如果我读到关于这个高铁的这个小孩的这个新闻，可能也会觉得，可能在我们今天，有时候小朋友也的确是不是时时刻刻都那么让人喜欢的。那么这幅画的这个中间是耶稣，画面上画的他非常喜欢小孩子，他走近他们，他把一个小孩子抱在怀里，孩子睁着闪亮的大眼睛看着耶稣，用胳膊搂着他的肩膀，小孩显然很高兴能够与耶稣这样的亲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孩子们感到了舒适和安全。这里这幅画上的这个颜色也很有意思，深色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也表示了出来这个门徒他们的这个心情，就是一种比较沉重的，有点生气的， 但是同时这个深蓝色也表示耶稣，我自己的诠释哈，对门徒的这个态度，他对耶稣他对门徒的态度是也是生气的，他不满意他的门徒这样对小孩子，因此他斥责他的门徒说，让孩子们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拦他们。然后耶稣给出来了一个理由，就是上帝的国是属于他们这样的人，并且耶稣他走得更远，他还告诉门徒，小孩子应该成为成年人的榜样。所以耶稣说，阿们，我告诉你们，凡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天国的，就不能进天国。所以现在大家一定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他自己要转向孩子，他要接受孩子，为什么他会说神的国是属于孩子的，这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们也需要思考，作为成年人，我们应该向孩子来学习什么？因为经常可能我们作为父母的会说，孩子，你今天要学习什么？复习好拉丁语，法语背了没有？英语的单词有没有背？有一个这样的 to do list。 但是这里我们作为成年人，我们应该向儿童向孩子学习什么？在我自己看来，孩子是什么样的一个群体呢？我觉得他们是开放的，他们是好奇的，并且孩子非常信任照顾他们的人，在这样的照顾他们的人那里寻求安全感。我记得在几周前，我参加了这个海德堡这个大教区的这个教区大会，就是所有的这个牧师还有这个Gemeinde Pädagogin 我们一起，然后一起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会。然后呢，我们就是每三四个人会被分成一个小组，然后呢，我们就是要三三两两的这样的结伴而行。然后我们的这样有一个被给了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呢就要去一个不是我们自己的牧会的那个教区的一个地方，就比如说我的教区在 Ziegerhausen Schlierbach， 所以呢我不能去 Ziegerhausen Schlierbach， 然后我要选一个海德堡的一个不是我牧会的地方，然后呢在那里进行一次考察。啊，我选的是 Barnstadt， 跟 Mirko Dieper 牧师一起，还有另一个人，然后我们要去探索这个 Barnstadt， 一个我们不太熟悉的，当然因为阿静因为40对 Barnstadt 我还有点熟悉，我们要走到那里去观察那里的人，就比如说我们会去看，哎，这是一个比如说是什么样的人住在这里，是更多的是高校工作者，大公司的工作者，还是可能会有更多的就是处于社会边缘需要帮助的人。可能如果我举一个可能不太合适的例子，就比如说你去 Barnstadt 和比如说你去 Immerskund 会有明显不同的感觉，是它整个的这个社会的阶层在这两个城区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就是要去观察这样的这个城区，观察那里的人，去采访他们，并且要去问他们，就是做一个这种随机的这样的一个采访，就是你希望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希望海德堡的这个新教教会为你们做什么？你可能会对哪一些跟教会有关的这个活动感兴趣？于是呢，我们就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任务，就是我们几个人就去了 Barnstadt。然后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 Barnstadt 观察街区、观察建筑很容易，哎，我们可以看到这是 Barnstadt 的 Grundschule。然后可能那时候我们是中午1点多钟、2点钟在那，然后整个街道其实还是蛮空空荡荡的。这个如果可以做比较的话，这跟 Ziegerhausen 不太一样。Ziegerhausen 就比较有村里的感觉，因为12点半小学下学， 然后可能很多家长妈妈是不工作的，所以他们都回家了，小孩就不会下午托管那么久。所以你在 Tigerhausen 的话，可能1:30、1:00已经看见小孩在街上走了，但是 Barnstadt 就是真的是很少有，但是真的很少。所以当时我们就会说，哎，那么这个城区这样的一个现象，在小学周围这个1-2点钟还很少的小孩，那么就告诉我们，就是可能这个城区双职工的家长很多，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把小孩接出来，这么早的时间就是小孩在外面玩，他们很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的托管，有可能要4:30、5:00甚至6:00的时候你才能在街道上看到小孩。就做这样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还比较容易。但是呢，我们的这个目标当然是为了采访别人，哎，可是真的就是说，虽然说牧师这个工作是跟人打交道的工作，我当然是新手了，可是另外的我的两个同事他们是还有很多年工作经验的人，可是他们一说到，哎，我们现在真的要在路上拦截下来一个人，或者去咖啡馆砰的坐到人家旁边去采访他们，就觉得啊，好犹豫不决，我们要不要去。然后就在那个班师大小学旁边那个咖啡馆，我们看见有3-4个年轻人在那里聊天，然后后来我们就说我们要去吗？可是他们好像聊得很投入，我们这样突然一个陌生人跑进去会不会很尴尬呀？然后后来犹豫再三，但是迪彭牧师很勇敢的去了，然后后来我们就看到，哎，他去了以后，然后我和另外一个同事就看到一个匆匆忙忙背着包走过去的一位这个女士，然后我们也很犹豫啊，要不要问问他？他好像走得很匆忙，就是。我们就会一直，然后我和我剩下的那个同事就会说，你看我们这3-3、2:00在路上走，其实别人会不会直接就以为我们是不是耶和华见证人，然后因为他们也这样3-3、2:00的在路上走，就是很多很多的顾虑，但是一番挣扎之后，我们还是放下心来走进人群，然后后来我们发现啊，这个跟迪彭牧师聊天的是一群大学哲学系的学生，他可能本身的神学跟哲学也很近，其实他跟他们就聊得还很好，然后我自己也终于鼓起勇气，就是逮住了一位就是亚裔的这个 SRP 的这个工作人员，就是不是李晴，然后跟他做了一个访谈，然后我的另一个同事，哎，他比较好，他直接最后鼓起勇气采访到的一个人是这个，他就是国家教会的成员，并且可能还是一个比较活跃的成员，有一个愉快的这个交谈。这就是我们成年人大人跟人交往的方式，就是要接近陌生人，非常犹豫，非常的有很多很多的顾虑。可是孩子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母亲，在游乐场我会跟着我的孩子去游乐场，哎呀，我就会发现小朋友们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他们在游乐场就来一句，嗨，我能跟你一起玩吗？你能跟我一起玩吗？他们就可以经常这两个互相不太认识的孩子就能很快的走到一起，即使语言的不同，有时候可能有一个德语好一些，有一个说的不知道哪国的语言，他们也会在一起玩耍，他们对人、对他人、对新鲜的人、新人、陌生人，他们都很快能够敞开心扉。孩子们可以说他们对探索世界充满了好奇，这也是我们作为家长的经常可能会觉得，哎，我的孩子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为什么的问题来问到我，我经常都觉得我来不及回答了，他为什么，我都觉得很习以为常的事情，他为什么都有这么多为什么，这就是他们对世界的一种好奇。我想如果我们成年人也会像小孩子一样，如果有足够的开放性或者是说好奇心，我们在采访的之前绝对不会有这么多顾虑，我们要有这样的一颗像孩子一样开放好奇，这 这样一颗学习的心，愿意去尝试新的事物就很棒，然后后面的结果也不会像我们成年人想的一样那么的可怕。说起尝试新鲜的事情，也是在这个十一月初的时候，当然也是一个比较个人的经历，也是让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可能大家知道我的孩子下，我的大孩子下国际象棋，然后后来他十一月份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海德堡的这个国际象棋国际公开赛，在 Emmaskund， 这没有了，现在好，谢谢陈宇。然后他就跟我说，我知道在我们一起从 Zigerhausen 坐三路去 Emmaskund 的路上，其实很绕，需要坐半个多小时的车。然后在去的那个路上，我就说，我这里收到了一封邮件，是这个他在讲一个开局，是这个挪威的这个国际象棋世界冠军 Magnus Carlsen 在二零一八年的时候他下过的一个开局，但是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太常见的这样的一个开局。然后我的孩子就很快的就用我的手机看了一下这个开局是什么样子的，就扫了一眼，再从我们家到 Emmaskund 的30分钟的车上。然后后来整个比赛，要下七局，比赛完了以后，他说，我在比赛当中用过两次这个我在公交车上看过的这个开局，一次赢了，一次输了。然后后来在比赛以后，他会要把他这个下棋的这个纸，然后拿给他的一个教练去分析。他的教练是一位乌克兰的这个国际象棋特级大师，然后他就说。看到这个开局的时候说，你下的是一个什么奇怪的开局啊，怎么见都没见过，为什么这么 aggressive， 为什么这么挑衅，然后后面这么奇怪的这样的一个开局。后来我儿子没有告诉他这是那个挪威的现役世界冠军用过的一个开局。然后后来他们就把这个开局输到计算机上面，然后因为计算机会看，这是不是一个好的开局，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很厉害，它会比我们算得更好。然后后来他们就说，这个开局也不是很奇怪嘛。后来我儿子说，呵呵，当然这个了，因为这个开局不会很奇怪的，这是因为这是世界冠军用的开局。但是我后来觉得非常比较作为成年人比较震惊的一点，就是如果我是一位选手，我绝对不会敢用在比赛当中一个我从来没有练过的一个方式，我只看过一眼，我只看过一下，我立刻就会去用，因为我不知道后面还有多少种变种，就是因为它一个开局会有很多种变种，我没有演练过，我完全会不敢。于是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会要用？他说，我特别想看对手吃惊的表情。当然我觉得这是小孩子的无知无畏了，但是我觉得作为大人的确就是他们的这种闯劲和这种冲击力，可能是我们成年人就是比较会束缚我们的，我们不会敢去做这样的这种吃瓜的事情，绝对不敢。这是我想说的，就是孩子他是开放新奇并且很有冲劲的一点，可能是这一点耶稣觉得我们成年人需要向他学习的。那么另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孩子们非常信任他们的父母，信任照顾他们的人，他们会在他们的父母身边寻求安全感，或者说不只是这个父母，而是一个这样的跟他有这样的亲密关系的这样的一个 Bezugsperson， 他都会给他很大的信任。而这样的一种完完全全的信任，可能是也是我们成年人的一个榜样，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成年人可以从小朋友去信任他的这样的一个 Bezugsperson 的这种信任当中学会如何 信任上帝，学会平静和安全。因为可能我们作为成年人，通常很难做到这样子的依赖和信任，把自己交托出去，把自己这样放开，可能去给另外的这样的一个人。作为父母，可能我们会记得这样的一个情景，就是尤其是小孩子特别小的时候，他在哭闹的时候开始很闹，可是他一旦靠在了一个他的这个 bezug person， 比如说母亲身上，你就会立刻感觉到他的整个身体放松下来，他的整个这个 körperspannung 不在了，他就这样子完全的依靠在你的这个身上，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样的一个交托信任的感觉，就从他的这个肢体的语言当中，你会明明很明显的感觉出来。可能我觉得孩子刚才说的，不仅信任父母，也信任任何的照顾他们、关心他们的人。比如说在学校里面，老师，可能大家也知道，前一段时间我很长的时间，或者说很大的工作的重心都是在学校里面教宗教课，在小学、在中学里面。那么，中间我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有一周我需要替另外一个老师去上宗教课。那么在我替的这个班里面，有一位非常特殊的小姑娘，就是她童年是遭受过不幸的经历的，所以她是要一边接受心理治疗，一边留在学校上课的这样的一个小姑娘。那么那一天，我接到这个班的那一天，她就突然哭了，而且哭得根本就不能够自已，根本不能够停下来。他就求我说，哎，你要打电话给我的爸妈，他们必须现在来接我，我已经不行了，我必须要走，我必须要走。但是我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只好带着他去学校的秘书处去问我应该怎么办。可是学校的秘书就告诉我说，不不不，我们不会打电话的，因为他的父母正在上班，根本不可能来接他。而且这个孩子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心灵受过伤，但是正是因为这样，他需要一个非常固定的一个 Tageslauf， 他需要一个 Struktur， 他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规律，这样子他才会按时来上学。如果我们给了他一点蜜糖，跟他说，哎，我们可以马上，你爸妈可以来接你回家，那么这个孩子就不会有任何的进步了。所以当时就是对于我来说也非常的震撼，就来了另一个老师过来拍拍那个小姑娘，然后说，你可以做到的，你可以做到的，一切都会好的。但是当时我如果作为一个牧者，我就觉得，哎，写在他脸上的表情就是不行，我根本做不到，我要回家。我不知道他前天昨天在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他给我的脸上的表情绝对不会是像那个老师说的，你可以的 ，You can do it, no。然后，但是说完了，那个老师就走了，留下我跟那个小女孩，她就一直哭。那我只好牵着她的手重新走回教室。然后我所能做的，我就说，那你来靠近我，坐在我的旁边吧。然后我就轻轻地摸着她的背，但其实我跟她并不熟。我非常感谢她的信任，因为这种肢体的接触。不是一个孩子他会让陌生人这样可以让他做的，所以我很感谢他对我的信任。然后呢，我感觉到在这样的肢体接触当中，也让他能够平静下来。然后他会慢慢的，比如说会把头靠在我的手上，但是会一直的也会抽泣。当然当时班上别的小朋友也很好，他会来跟他说，你需要什么吗？可是那个孩子就是可能就在当时就是拒绝了一切外面要给他来的任何的善意，把自己就是封闭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但是我依然能够感觉到他对我这样的一个陌生人的这样的一种无名的信任。所以我可以说这次的经历给我作为新手老师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我只是他的一个代课老师，那么我也思考到，可能我们在个人的需要当中，我们有时候是不是也作为成年人，在某些人生的关口， 也需要，比如说我们走在一条根本不知道我们要走向何方的道路，在有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对上帝、对神也有这样的一个信任，把自己交托在他手上，从他那里去寻找安全和安慰。上帝的国是属于孩子们的，这是耶稣通过这段经文给我们的教导。也许耶稣也想告诉我们，通过这个故事，你不需要赢得我的爱、我的怜悯，你需要做的只是张开双臂，敞开心扉。你需要做的就是要像孩子一样敞开心扉，充满好奇和信任，接受我的爱，欢欣鼓舞，心存感激，跟我在一起，你就会找到你所需要的安全感。